一章，请大家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这全章都是一篇预言。这章的题目是凭神永爱蒙赎归回。耶利米书从二十九章以来一直讲的被掳归回的预言，讲的复兴，讲的归回的预言。这个三十一章就是怎么归回呢？是凭神永爱，凭神永远的爱，使他的子民，犯罪的子民，经过七十年的被掳，终于蒙赎归回，在这个题目。所以这一章也被称为是复兴之歌，这是一个复兴的诗歌。但是怎么得来的？是经过拆毁重新被建立。所以神要做的工是经过拆毁，神怎样拆毁，神要怎样建立。所以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神已经告诉耶利米，叫耶利米一生所做的工作就是包括两个方面，就是说他所传的信息也是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进行拆毁，所以他一直传你们有罪，你们要悔改，你们犯罪不悔改一定被掳，这就是拆毁。所以神要做的工作先拆毁后建立。以后在耶利米书四十五章，神借着耶利米也曾经对巴路也同样这么说，我所做的工我要拆毁然后建立。所以我们看一下这章圣经，一节到十四节是第一段，一节到十四节蒙赎归回丰盛欢乐，整个这一段里面就看见神的百姓多么快乐，因为被掳归回充满了欢乐，也看到了他们经历神的丰盛。怎么归回的？蒙救赎，蒙救赎。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后面也告诉我们，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啊，雅各什么呀？转为什么？转离过犯的人中，转离过犯。所以只要神的儿女转离过犯，那么这位救赎主就来到。感谢神。我们现在看啊，第一点，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那时，就凡事都有定时，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神的子民真正的谦卑了，接受神的刑罚，服了罪孽的刑罚，彻底归向神的时候，也就是子民归回的时候。什么时候神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家各家的神，他们做我的子民。我们根据生命记第二十六章末了也是讲到怎么样做神的子民，就是听神的话。神说你们如果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所以做神的子民唯一的条件就是听话，被掳就是不听话，被逆啊，被盗不听话。现在神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各个家都要做他们的神，就是全以色列家的意思，他们必做我的子民，真正听话了。一个人悔改是真正听话了。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脱离刀剑就是啊，劫后啊幸存者能够脱离刀剑啊，能够什么呀成为幸存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这句话我看英文呢就比较更能懂一点，这个意思说这些个脱离刀剑的人蒙恩者成为余圣的民，他们所以能够归回，是因为他们曾经在旷野，这个旷野不是指着以色列出埃及的旷野，乃是指着巴比伦。他们在巴比伦这个时期就如同在旷野一样，在旷野他们蒙恩了，所以神使他们享安息。你不蒙恩，你说怎么叫蒙恩呢？悔改了，蒙恩了，痛悔了，神说我就给他们享受安息。你经过旷野，你彻底痛悔，你的心归向神，那么就蒙恩，以至于神说他们就能够享受安息。这就是第二节。第三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所以这节圣经是这一段最要紧的一节，也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样能够归回， 归回，又凭着我们，又凭着神的子民背道得罪神，又是刚硬又是悖逆，你说怎么能够回回啊？是凭着神对他儿女们永远的爱，永远的爱。为什么说古时神在古时如何，如今还怎样？他的爱是不改变的。为什么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呢？这个永远的爱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爱不改变。你听话我爱你，你不听话我还爱你。神管教神责罚仍然是表明神的爱，无论到什么时候神的爱都不改变。如同父母对儿女的爱也是这样，你多坏而且越坏越不听话，父母越加的疼，越加的爱，越加的想念。神的爱，神说我以永远的爱你，这个爱就是表明到是神那个宽恕的爱，永远的爱，宽恕赦免的爱，无故的爱，拣选的爱，信实的爱。这个爱是永远长存的，因为这个爱是神的爱，跟人的爱不一样。人的爱有条件，你好我爱你，你不好你这么一点都不可爱，哪个去爱你？不要说别人，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可爱，到了一个地步实在是一点可爱的地方都没有了。所以人的爱都要改变的，人的爱非常有限。但是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个爱到底什么爱？我们从新约里啊，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提到三件事，神的爱怎么显明出来。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十节，第一是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你看这个爱伟大不伟大？软弱就是我们根本不能够对罪恶，不能够得胜，我们在罪恶面前只能降服，软弱降服在罪的面前，但是他已经替我们死。第二是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第三就是第十节，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就让我们与神和好。所以保罗这里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想想这个爱多伟大，我们做罪人，我们与他为敌，我们很软弱，软弱的根本自己都是罪的奴隶，不能得胜，他就是已经爱着爱了我们。这个爱可以说一句话就是十字架的爱，救赎的爱。所以就凭着这个爱，所以子民被掳归回，这第一段里面就是这一点。而且什么呀，不但说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过去爱你，以色列出埃及没有出埃及之前神就爱，出了埃及还爱，经过旷野以后进了迦南又悖逆又犯罪，神仍然是爱。当然这个爱里有神的公义，这个爱里有神的管教，这个爱里有神的责罚，他所疼爱的他必管教，这更显明神的爱。所以底下一句，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就是世上人间最伟大的一个力量，就是神的爱。因为他这样的对我们爱，还不改变的爱，仍然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所以我们就被他吸引了。像保罗说我们被他激励了，被他激励，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也讲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里说吸引我们。所以解第四节说，以色列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这个再建立的意思说我已经把你拆毁了，但是现在我还要建立，因为拆毁不是目的，拆毁是手段，拆毁是不得不拆毁，因为犯罪。神是圣洁的，要把你远远的给你分散，给你拆散，让你被掳到外邦。但是神的目的，拆毁的目的是要再建立。所以神说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所以一切的工作我们知道都是神在做，我建立你，他不建立我们能建立得起来吗？他怎么建立啊？他以他的爱把我们重新建立起来，他也用他的话，他那不改变的真理把我们重新建立。而且你必再又一个再，一个是再建立，一个是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太高兴了，浪子回家跳舞赞美。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可见的是北国的人有一天也要归回。撒玛利亚不是北国吗？ 北国的人也要归回，这样犯罪得罪神，从亚述也要回来，而且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这些果实不再归给仇敌了，你自己要享受。葡萄园代表什么？代表灵焦灵乐，你重新恢复跟神的那个美酒的甜美的，像酒一样甜美的关系，与神真正合一。日子逼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都要喊着说，都要呼叫，以前以法莲山哪有守望者呀，以法莲成了什么高傲的酒徒，一个个放纵犯罪，这以赛亚书不是讲吗？但如今以法莲的山上都有守望者，守望者什么意思？警醒的人，祷告的人，读破口的人，他们都在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锡安山，这就是看到了这个目标了，也看到了北国和南国将要合一，北国的人会到锡安山。本来我们知道南北国一直打仗，自从国家分裂以后，罗伯安和耶路撒安也打，以后子孙后代也是打，你打我，我打你，现在怎么样？来吧来吧，我们可以上锡安山，因为锡安山是神的山，锡安山是圣殿所在地，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大家合一侍奉神。这是一小段，这一段里没有别的，是因为神的爱在吸引，所以能够重新回来，重新被建造，因为神爱在吸引，所以彼此也合一了，大家一同到锡安山来敬拜大君王。底下第七节以后接着讲，给我们看到是怎么样的被掳归回。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这也是预言将来国度的那个荣耀，那个欢乐。因为在国度时期，基督第二次再来做王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为首，他成为列国为首，现在以色列在世间简直排不上最小的国家，但是将来基督要做王，这个以色列成了万国中为首的，要欢呼，因为基督做王就是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要做王。所以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呀，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这更清楚被掳归回的人是剩下的人，少数人，而且呢也是因为得蒙神的拯救，是求神拯救，得蒙拯救，底下神的允许就来到了。神说怎么样怎么样叫被掳归回，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那么就是四面八方都要来，不但从亚述来，从地极都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谁？大帮的回来，又是瞎子又是瘸子，哎呀，残废都来了，瞎子都看见了，瘸子都要跳跃了，都来了，就表示是不配的，我想这个意思对不对？是不配蒙恩的人都来了，还有孕妇产妇，这什么意思？这是有希望有下一代一块来了，怀中的这个什么还怀在这个母亲的肚子里面的孩子已经来了，孕妇产妇都来了，他们成为大帮回到这里来。我曾经啊，我那时候刚到美国，我曾经在电视里真的看到犹太人复国，美国专门有一个组织，就是说护送他们，帮助他们捐赠这个，他们是多少啊？多少一个人也不是多少多少的美金，把他们从美国、从苏联、从各个国家把他们送到耶路撒冷，送到以色列，送到犹太去。送去的说真的，老的不得了的也有，年轻的也有。他们一下飞机，他们就吻他们的土地，他们就这么亲密，也流着眼泪回来，大方的回来呀，为了归回呀。还有，你说怎么回来？第九节，大家念啊，第九节。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犯戒，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整个的归回啊，这个你看看以色列神的百姓多么蒙恩的，怎么回来的呀？哭泣而来，深深的痛悔，也是我想这个哭啊，一方面是悔恨自己的罪恶，还一个哭是主爱的激励，因为他凭他的永爱，他不计较，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 悔改。你过往你不管多坏，好比一个浪子回家了，这妈妈还数着他们，就不数着他们。你真痛悔，抱你还来不及，爱你还来不及，所以哭泣而来，就是把这个痛悔的眼泪赐给我们。真正被主爱呀、融化了的这一个什么呀，蒙爱被感动的这个眼泪，我想这个时候心一定是肉心了，一个个都是肉心，不再是实心了，刚硬的心，冰冷的心了，回来了。所以我照他们恳求的，我引导他们回来以后要走正路，回来以后不再失迷，回来以后要回到主的话里，回到真理里。怎么引导？就是主的话，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他领我到青草的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使你能够饱足，使你能够什么得滋润，能够解渴，在他的丰富里面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去半颠。主的话引导你，不会再跌倒了，真正蒙恩了，彻底归回了。因为我是以色列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那这句话更显明，以法莲坏得不得了，我从前立你长子，我现在还立你做长子，说明神的约不改变，神的话不改变。你原来是长子，现在我还立你长子，那是经过跌倒，经过被掳归回以后，神的允许还是照旧不变。这是到第九节，我们接着看这一段还没有完，底下更告诉我们，所以归回是因为神的救赎，救赎的大爱，救赎的能力。列国呀，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谁把他赶散了？神把他赶散了，神招聚。所以这段告诉我们，神招聚，神看守，神救赎，是他救赎的大能，救赎的爱。这个救赎就是他的救恩，离开救恩我们能回来吗？离开救赎我们也不能被改变。救赎因着他救赎的大能，救赎的大爱，他的救恩，所以一个个都改变了，都改变了。所以神说什么呀？这里说要传扬，在远处在海岛都要传扬，这个救恩太伟大了。把他赶散的也是神，把他召聚的还是神，神亲自打亲自管教责罚，把他们带回来，而且看守他们，好像牧人看守羊群一样，一个个的称其名，一个个的数点他们，一个个的看顾他们，眷顾他们，牧养他们，是吧？这就是宝宝啊，宝宝啊，从你年幼到你年老，神说我的宝宝我都怀揣呀。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这位救赎主，所以我们离开救赎不可能被掳归回，也不可能真正改变，就是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这可以指亚述，也可以指巴比伦，多么强盛 啊！这个淫妇的势力，这个魔鬼的势力，主都能够救赎，使你能够脱离他们的辖制，他的手就是他们的辖制。他们要来到西安的高处歌唱，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彻底归回来到西安。这个高处是属灵的高处，大家歌唱赞美，而且回来的不是少数，告诉你就好像河水倒流一样，流归神施恩之地。这不就是诗篇126篇吗？当耶和华将那被掳的带回来的，我们好像什么呀，好像做梦的一样，好像南地的河水倒流，倒过来了，流出来，流归了。流归的意思就是大批的涌向你这个地方，涌向神的圣山，涌向锡安山，流归神施恩之地，就是说神重新施恩这个地方了。本来这个地方神已经不施恩了，已经荒废了70年了，现在神施恩之地，有五谷，有新酒，有油，有羊羔，有牛犊，样样丰富，而且他们的心比像浇灌的园子，也不再有一点愁烦，就是说享受神的丰富。被掳归回不但歌唱赞美，蒙救赎的安慰，而且享受神的丰富，你不会有一点忧愁，你不会有一点缺乏，你得到了主，你得到了一切，感谢赞美主，那是处女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一同欢乐，几代人都能融洽，这也不容易啊。我们常常说隔代隔代，什么有代沟，年轻跟老年简直合不来，现在呢合得来，因为都在基督里面被主的爱都融化了。你看有年少的还有年老的， 老的人拄着拐棍吧。这以赛亚书也讲到将来国度的欢乐，老年人拄着拐棍都来了，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在撒迦利亚书也讲到，禁食的日子，悲哀的日子，将来有一天变成什么？欢喜快乐的日子，禁食都不必禁食了。所以你现在刻苦己心。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也讲到，你与锡安一同悲伤的，将来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乐上。所以现在可以说是再一屈劳的日子，再一屈劳，再付一点点代价，我们跟他一同悲哀，将来和他一同乐上加乐，太快乐了，愁烦都变成快乐了，就被掳归回就是这样会欢乐。这个也好比我们个人的灵性啊，当你鼻涕眼泪一大堆，你在神面前真正痛悔的时候，你眼泪还没干呢，哇，神就让你心里头得安慰了，快乐喜乐的不得了，被喜乐您就充满了欢喜快乐，底下就是使他满足。我以肥油，这个肥油就是丰满的意思，使他丰满的就好比肥油一样，使祭司的心都满足，这次不会缺乏。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又是满足又是知足，因为什么？因为整个活在神的恩爱里面，神的丰富里面，这是耶和华说的。到十四节为止，这就是第一大段。这第一段里面为什么能够蒙书归回丰盛享乐，是因为他们经过第九节。第九节是什么呀？就是哭泣而来，他们恳求蒙神引导，他们得到主最大的安慰，是吧？哭泣而来，经过眼泪，经过痛悔，才有这样的欢乐。神的话就都要应验在他们身上。再比如我们看第二段十五节到三十节，今天要分成至少是三大段。十五节到三十节是痛悔归回蒙福建立，这里还进一步再讲到子民归回的时候，你看看怎么样真正叫归回，那是要深深经过痛悔，不但哭泣，而且呢告诉我们真正的懊悔，拍腿叹息，你经历流泪谷，彻底痛悔，这个归回是真正的归回，成为蒙爱的，成为爱子了。我们看一下啊，十五节开始，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号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是一个什么呀？是一种象征性的预言，比喻的意思，就是当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这个就如同啊拉结拉玛这个谁拉结不是母亲呢，就好像母亲呢失掉了儿女一样，不能受安慰，因为都不在了，因为都被掳了。我们知道耶稣降生的时候，希律杀死了许多的两岁以里的婴孩，也引用这段圣经，所以这是借用，就表示啊做母亲的多么伤心，因为都不在了。被掳的日子做母亲的最伤心，母亲代表什么呀？代表在灵里的守望者呀，先知啊，多少先知就像母亲一样付代价，哭啊，不得安慰呀、啊。为什么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是第十五节形容被掳的光景。但是底下十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泪，不要流泪，因为你所制作之功必有赏赐。你不要再哭了。现在眼泪可以停止了，谁要擦干我们的眼泪呢？为什么呢？因为你所做的功，你那个眼泪，你那个代价，你那个祷告，你那个恳求，像一个个先知，像耶利米，像以西结，神说怎么样？你的功必有赏赐，必有赏赐。你为主所付的代价，主都纪念，你的眼泪都记在，都什么呀？都放在他的那个皮带里面，所以必有赏赐。什么是赏赐呢？就是被掳归回，你看见神的荣耀，这是最大的赏赐。就是神的话到了处应验，神的预言应验，神的话必成就，这就是最大的赏赐。就是说他答应我们的祷告，他答应你的呼求，所以你不要哭了，你不要哀哭了，你也不要流泪。你看看到了说神不让我们哭，所以有的说现在你应该哭的时候就要哭，你不哭也得哭，什么太伤心了，都被掳了，都荒凉了，要哭。但是到了说你就不用哭了，为什么呀？因为下面说他们必从敌国归回， 什么是敌国呀？亚述、巴比伦，是不是两方敌国归回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实际上完全神亲自的安慰，神亲口说的话。到了说，神就会说了，你不必哭了，也不必哀哭了。而且第十七节，我想十七节呀、这个到十九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我们念。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管负恶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这是真正的归回，真正的归回，你自己一定体会到，你会有这样的经历，实在从心里的恨死自己了，痛定思痛，我怎么这么跌倒，这么失败，这么得罪主，这么亏欠主。真正的归回，所以神说你末后必有指望。这个指望哪里来的？又不痛悔，又不恨恶自己，又不自责，又不接受神的责罚，又不肯受教，又不服罪孽的刑罚，哪里有指望？这个指望是什么呀？是你谦卑痛悔所得到的神的神，神的回答。神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回来了，真正回来了。回来光景是什么？我听见以法莲，以法莲最坏了，以法莲成了一个北国的代名词，因为以法莲是最大的支派，后来成了北国的意思，北国最败坏，所以首先被掳。现在怎么样？以法莲都在为自己悲叹呢，说你责罚我呀，我受责罚，我应该受。如果我们里面到现在还不服气，你千万不要不服气，我应该受，这是我罪有应得，你受责罚，我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向来都是顽梗悖逆，不惯负恶，不肯负恶，不习惯。但是求你使我们回转，底下一句话，我就真正体会到，我们哪怕回转都是恩典。有的时候你自己就转不过来，我们自己经历，我们要体会到别人，怎么有人老不转呢？要这样祷告。求你使我回转，我们便回转。主不怜悯的转不过来，一跳到走到黑，老也觉得自己对，死也觉得自己对，明明是错的，还也觉得自己对。让我们回转，求你使我们回转。这个求就代表你谦卑了，你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你觉得自己转不过来。有人说，怎么我就没有眼泪呢？这个眼泪都得是恩待，是怜悯，是不是？求啊，求啊，就一个求字。求你使我们回转，使我回转，我便回转。你要祷告你个人，你不要我们我们的。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感谢神，因为什么？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使他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圣洁。我们根本不能圣洁，也根本得不到救赎，也根本也救不了自己。哪个人能救自己？没有一个人能自救。只有靠主的恩典和怜悯，你使我们回转，我们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你要经历到他是你的神，不是说是别人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我某某人的神。你真经历到我回转以后，我就真正懊悔，受教我就拍腿叹息。什么叫真正懊悔？真正的懊悔啊，我们可以看耶利米书第七章。耶利米书第七章，我想这几句话就是真正的懊悔。不是说只看见这个人有眼泪或者祷告很痛悔，你还有真正的行动。就是耶利米书第七章，这里神也是借着耶利米指责他们，从三节到五节吧。你要实在改正行动，这是真正懊悔。你行动上也看得见哦，懊悔了半天，你看老脾气还是这样，过两天还是这样，要真正的改。所以这里说什么？ 神说，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片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这不是虚谎吗？讲了三遍，哎呀，我好属灵啊，我在山上，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家，你喊八遍也没用啊。底下一句是什么呀？你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灵舍中间实行公平，底下是具体的一条条罪恶，你要解决，你要改变，你要承认，你不要再这样去做，是吧？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你都不这样去做，那么你是真正的改正行动。所以这里回过来，我们看这里就是啊，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也是讲，我回转以后，我就真正懊悔，我就真正有改变。懊悔就我向后转，是不是？我一百八十度转过来，我受教以后，我就拍腿叹息。你这为什么拍腿叹息？太恨自己了，我怎么这个样子啊？我实在是太憎恶了，拍腿叹息。我们有没有到这个地步？还有觉得自己有点理由，还有觉得自己不错，还有觉得自己怎么样比别人强一点，要非常的惭愧，要极其的蒙羞，那你才蒙恩典。真的要这样拍腿叹息，我应担当幼年的凌辱，我就报愧蒙羞。就是我从幼年以来，从我出埃及以来，从我记事以来，我这个本性的败坏，我要认，我要认，认到祖宗的罪，认到自己的罪，就好好的认罪，报愧蒙羞。报愧蒙羞就是对自己一切的罪恶觉得羞愧，不是还觉得自己蛮有理由，蛮有客观。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我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所以这句话是个问话，那意思说他真的是我的爱子吗？真的改变了，所以神说我爱他，我深深顾念他，我的心肠都恋慕他，我也要怜悯他。所以我们今天蒙恩是他的怜悯，表示本来根本不配，是爱子吗？本来一点不像个爱子，像个什么呀？浪子、逆子、败子。我们真的本身就是这样，一点都不像他的浪爱子啊。所以你现在真转过来，神说他真的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是啊。所以神说我每逢责备他，我深深顾念他，神说我的心肠都恋慕他，我也要怜悯他。这就叫做永远的爱，无故的爱，长久的爱，宽恕的爱。底下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神要造一件新事，就是在以色列身上造一件新事。我讲这个造，今天神也要在我们身上造的一个新事。这个造就是在基督里让我们成为新造。他说以色列民呐，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你要竖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你当回转，回转到你这些诚意，别走错，背路归回。真正的有指路碑，有引路柱。为什么背路？因为离开了主的道，偏离了这个指路碑，受迷惑了，自己另搞一套，另追求一套。如今被路归回，主的道就是指路碑，就是引路柱。你天天你两只眼睛，你不要离着你。像我刚到上海呀、你说笨得不得了啊！这个看看这个汽车牌子都不会看，都不会看。它四十四路跟四十五路啊，这两个车啊，它是一个站头，但是这两个路啊，这两个汽车呀、南北完全不一个方向。它四十四路也停在这里，四十五路也停在那里。我要走四十五路，我就上了四十四路了。你说你这还不是错到底了？整个错方向。等你再回来的时候，都不知道往哪找。哎呀，不注意，不留心那个指路碑，那个引路柱。坐车，你到一个新的一个城市，你坐车非常要小心。人生的道路就是这样，主的话是指路碑，现在太多虚假的指路碑引路住，把你引错。所以你要留心向大路，这个大路是什么？西安大道，诗篇八十四篇。我们要向西安大道行走，力上加力。 就是你去的原路，别走错，别再走错。所以你要回转，回到你这些个成绩，你原来的那个家乡，神原来带你的那条路。所以底下说，被盗的民呐、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所以神在呼吁，可能有一些人还没有转过来，那我们到现在还有些肢体还在外面，还没有转过来，所以神也在呼吁，可能神也在呼吁我们，我们在某些方面可能还是被盗。被盗的民呐、啊，你反来覆去。什么叫反来覆去？出尔反尔，一会儿好像有点悔改，一会儿又不悔改了，马上心里又刚硬起来。我们会的，那我就老旧人就曾经反复，反复，反来覆去就是灵性反复，老旧人反复，一会儿谦卑，一会儿觉得骄傲极了，马上那个里面就是不谦卑，马上对谁都反感，这个骄傲的灵就出来了，会的。所以神在呼吁啊，被盗的民呐、啊。你反来覆去你要到几时啊？你还不回转到什么时候啊？时候到了，不能再这样了。所以耶和华在地上，只有最后神自己来造一件心事。所以女子护卫男子是神造的一件心事，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女子就是被掳的子民，有一天他们要真正的护卫这个男子。旧约神就是以色列的丈夫，新约基督就是我们羔羊的 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羔羊，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的心腹。神要造一件事，女子护卫男子。这个护卫我看了他原来的意思，一个是包围的意思，一个是有这个寻求拥抱恋慕的意思。真正被掳归回，你就会围绕他，你就会拥抱他，你就会恋慕他，你就会寻求他，真正是你的丈夫。女子护卫男子，那一个男子只有那一个，你真正的回转，这是谁做的工作？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他把你造成的。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重造再造，旧造变新造，感谢神，这是神的作为。底下我们看二三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使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城邑必再这样说。这是真正被掳掳归回的，你看他们的，你看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的祷告都改变了。他们怎么说？丰盈的居所呀，圣山呐、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为神的山祝福。他们整个的心里渴慕的，心里所向往的，没有别的，就是那丰盈的居所，神的圣山，神的圣山。这公义的居所就是神的所在，神的殿，神的山，大家心目就是渴慕这一个地方，唯一的就要渴慕到主的面前来，渴慕他的圣山，灵力要追求，要登高山，只有在这个圣山，神为我们摆设宴席，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你这个地方成为蒙神赐福的地方，有的地方说成为福源呢、啊。神祝福的地方，而且是公义的居所。我们知道本来西安城有什么地方、啊、以赛亚书第一章，西安可叹，公义的城成为妓女的城了，污秽肮脏，是吧？现在又重新的被神炼净了，成为什么公义的居所，公义的居所，就是那个让神居住在你里面，你这个教会，你这个神的家，你属灵团体是一个公义的居所，神居住的所在，神的公义能够在这里实行的出来。犹大和属犹大城邑的人，农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不同职业的人嘛，你是种田的，他是放羊的人，本来也合不来的，都合一，大家住在一起。疲乏的人我使他饱饿，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先知说，我醒了觉得睡得香甜，连先知都能够平安，本来先知都受害，先知心了都觉得香甜，就是好满足啊，看见神的赐福啊，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也都应验了。所以接着还是在讲耶和华说，你看每一段都是耶和华说，耶和华说就指着神的这一切一切的预言都要应验，这是关系到子民被掳归回的预言，复兴的预言。所以每一句是谁说的话？是耶和华说的，这不是耶利米在说。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嗯，这个好日子来到了，一个重新啊起家的日子了，播种了，播种不是好吗？啊，你撒种了，你才有收获。人种、牲畜的种都撒在上面，就是要繁殖，多多的繁殖，撒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先前怎样留意把他们拔出拆毁，毁坏请服苦害，我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在此。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整个这张圣经，所以成为一个复兴的歌，是因为神亲自拆毁以后，神做建立在此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灵性，我想都要经过拆毁，不拆毁不能够建立，不拔出不能重新栽植。所以在马太福音也讲，非天父所栽种的都要拔出。我们里面很多拔，很多野草、荆棘、蒺藜，拔掉世俗东西，还有个人的成见。我们一说很大的成见，自己的主观固有的东西都要拔掉。神亲自持定拔出拆毁，毁坏情妇苦害。神说我也照样，我留意将他们建立在这，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要重新做建立的工作，建立在这的工作就是积极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先要拆毁。所以主的话也是不断的拆毁，然后不断的建立在这。你旧的东西不毁掉，新的东西怎么建？我们看现在很多，我们附近也有很多这个叫做什么呀，叫做地产商嘛，他们买了一块地皮很便宜，旧房子噼里啪啦全部拆光，他一点不心疼。本来我心想怎么一下子都拆掉了，拆掉重新改造，重新改造值得。神要在我们身上也讲，根基都不要，噼里啪啦全部都拆光，然后就成一个新的建造。神就这样做。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个人去承担自己的那个罪责，不会你去怪我，我怪你啊。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被酸倒，意思是不会影响别人，因为每个人要向神负责，谁吃了酸葡萄谁自己倒牙。你不要再说哎呦，因为他不好，因为我爸爸不好，我就不好。神不是这样，神让每一个人个人向神负责，个人担当自己的罪，就是每个人要担自己的罪。你认罪你蒙恩，你不认罪你牙就倒，表明神的公义实行在每一个人身上。好，我们看最后一段31节到40节，神立新约，圣城扩展。所以这都是一步一步的，真正的复兴到最后就是神扩张境界，耶路撒冷重新被建造，神立新约，圣城扩展。这也是今天要应验在我们身上，神不但使我们神家被掳归回，要大大扩张，要扩展我们的地业。但是首先是神要立新约，这个新约对子民对我们都是新约，就是借着基督所成全的律法，不是在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哪里？写在心上。真正的改变是写在心上，圣灵的工作，借着把主的话借着圣灵，是句句都是写在我们里面，而不是在外面。这也是预言。所以以后在希伯来书8章也讲到，在新约也讲到，就是说律法不是写在外表。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所以日子将到啊，我们巴不得日子快到，是吧？也是给你一个希望，告诉你日子快到，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一个约。为什么另约？因为旧约律法因人肉体软弱，这是在罗马书8章嘛，第一段，律法因为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如果旧约完全，何必要新约呢？另立一个约，旧约因为人本性的败坏，你靠自己你就不能遵守律法，你只能受到律法的咒诅，是吧？因为你行不出来。所以神说我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和他们所立的约一样啊。为什么呀？那个就是说神要拉着他们，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看以色列刚刚出了埃及没有多久，就怎么就快快的偏离了神的道，拜了金牛犊，这不是背了约吗？破坏了律法，破坏了神的诫命，所以至于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都摔碎，就表示我们靠自己，我们在律法之下不能够守约，破坏了神的约，触犯了神的约，是吧？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三十三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和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那么另立新约，这个新约是怎么立起来的？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告诉我们这个新约是怎么立的。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二十节，耶稣亲自说的，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什么约？新约。所以新约是用什么血？不再是羔羊，不再是牛羊的血。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二十节，第二十节，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新约是借着耶稣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杀在祭坛上所立的这个约，是新约，是新约，立了这个约了。这个约借着耶稣的血，使我们得蒙救赎，使我们的心灵被神改变。所以我们服侍主不再按遗文的旧样，乃是按着心灵的新样。这是罗马书第几章啊？第七章告诉我们的，按照圣灵的样子来啊，主的话写在心中了，接着圣灵写在我们里面。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这每一句话都能应验在每一个人身上。这不是基督的恩典吗？救赎临到了，他们个人也不再教导自己邻舍和自己弟兄说，你该认识神，因为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这就是要应验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有一天要充满遍地，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认识神。你不用使劲的教导来教导去，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活水的工作。为什么像好像水充满洋海，圣灵啊活泼的做工啊，好像汪洋大海一样了，人人认识神。神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可见的是先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就认识神。神说我赦免他们罪，我不再纪念他们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整个这一段就是预言。这个预言就是神立新约，神赐给以色列全家要得救，神赐下悔改的心，叫他们有一天他们要仰望他们所扎的，以色列全家要得救。底下就讲到神的信实，那是太阳白日发光，是新月有定力，黑夜发光，又搅动大海，是海中波浪喷红的万军之花，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句话这么长，这一大句表明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他创造天地万有，他能够制服海浪，他能够搅动大海，他也能够平静大海，他创造日头月亮能够发光，白日黑夜能够发光，他所定的这些个定力是不改变的。所以三十六节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不可能的意思说，这些个定力就讲明神是什么，是永恒的，他不变。所以神对他子民那个关系、那个旨意、那个计划也不会改变，不会断绝，不会断绝，不会不再成国，就一定要再建立这个国家，所以子民一定重新建立，这是耶和华说的。三七节，耶和华如此说，若能量度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意思说谁能量度上天，谁能够确定巡查地的根基，没有一个人，是吧？所以意思说神也不会弃绝以色列的后裔，就如同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些一样，表示神是只有神是全能的，他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又讲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每一段话都讲到这宣告的人是谁，是神他说的话。最后一段就告诉我们，神不但和以色列百姓另立新约， 表示神要救赎他们到底，有一天以色列全家要得救，而且神还允许这个圣城耶路撒冷不但被建立，而且要扩展。最后一段就是扩展，那所以我们也要抓住这个话。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为神所建造，不是像旧的耶路撒冷一样。从哈南叶楼，哈南叶的意思就是神的恩惠，直到角门，这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城门呢、啊。准绳要往外量处，准绳就是告诉我们，你要往外量的意思，就扩展的意思。你看，你要扩建一个地方，你就要拉准绳，准绳往外量。这准绳代表什么呀？神的话，神的旨意，让我们能够通出来，要扩展，扩展。所以神允许的，就是你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的幔子，放长你的绳子，要坚固你的橛子，向左右开展，不要限制。这里也是这样，往外量，一直到加利山，又转到哥雅，这都是耶路撒冷的地点。而且怎么样，原来那些个不好的地方，什么垃圾的地方、倒灰的地方，将来还要建造，都要扩展到这些地方，都改建了。抛尸的全谷、倒灰之处和一切的田地，直到基伦西，又一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都要归耶和华为圣，都要扩充起来，大大的兴建。就看本来一个很小的房子，慢慢四周围都要扩展，大大的扩展，扩展到什么呀？整个这一大片，整个的周围是什么？六个字：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就是你所到之地，你神给你的那个领域是全部归给神的，是归神为圣的，不再属世界。你工作的一切，神量给你的这个范围，神给你的地，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不是属于世界了，不是属于你个人的产业，是归神为圣的，完全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的工作要归神为圣，我们的本身要归神为圣。所以他又讲这六个字，是因为圣城改变了，这个圣城真正是圣城了，成为神公义的居所了，神住在他们中间了，他们的本身归神为圣，那你的工作就归神为圣，不再拔除，不再挺夫，直到永远。最后两句很宝贝啊，不再拔出，不再挺夫，因为你神在救赎里看你完美了，神亲自把你建造了，你不再是属于那个旧造了，那个污秽肮脏啊都除尽了，那个拜偶像的劣根性也改变了，那么不再拔出，原来你被掳，现在不再被掳，你的灵性啊整个的精神转过来了，也不再请服你，就是说彻底的改变，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更新。所以这是耶和华说的，一直到永远。所以我们要相信主的话，这一章圣经是复兴之歌，讲明神亲自拆毁，他亲自建造，他所预言的每一句话都要应验。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享受一切丰富，不要忘记怎么得来的，要痛悔，要拍腿叹息，要真正懊悔，要真正改正行动，要真正的懊悔。那我相信神的允许一定让我们亲眼看到，亲身经历啊，我们大家都要得到啊！让神的教会、神的家，我们亲眼看见拆毁，巴不得我们亲眼能够经历，在我们这一代就能看见被掳归回，复兴的光景。